好，我们继续到了第十九号啊，这个上主圣言的劝谕，谈的是圣经默感和真理。默感啊 ，inspiration 啊，这个是一个 inspire 吹气的意思嘛 ，inspiration 确实是一个关键性的概念，用以解释圣经是用人的言语来表达天主圣言。我们的圣经是天主的话，怎么样讲，就是人写的，然后天主的话，就是在解释这个默感。我们在这里可以提出一个类比，又是个类比，帮我们明白哈，说好像天主圣言是借着圣神的德能降孕在圣母玛利亚的胎中，同样的圣经也是在相同的圣神，同一个圣神的德能生于教会的怀中，就天主圣言诞生在圣母胎中，那么圣经啊就诞生在这一个教会里面。好，圣经是天主的话，受圣神的默感而写成。这样说就是承认写下默感经文的人类作者的全面重要性。好，很重要，人很重要。但是呢，同时也承认天主是真正的作者，就是天主跟人都是作者。诚如与教会与会教长们所主张的，默感的道理对恰当的领略圣经及其正确的诠释极其重要。圣经既然是由圣神写成，就该遵照同一圣神的诠释。所以既然圣神写的，那么圣神带领我们去理解。每当我们对圣经默感的意识变得薄弱时，便会容易把圣经当作一个历史研究对象，而非圣神的作品。在其中我们可以聆听到上主亲自对我们说话，并体认到他在历史中的临在。这边当然是指主要是针对学者们讲的了，学者们研究各种新的研究方法嘛，研究着研究着就变成一个单纯的作品了。就忘了圣神的幅度啊，讲我了哈，这样子我还不至于了，没那么大胆了。就是我们要开始练习，就是要记得，当然就是很清楚，它是一个作品。我想我们这边所看的教宗的话，对我们台湾对华人可能有点远啊。我们大概根本的状况，我们反而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太强调天主圣这一面，强调没有错，但是我们过度的强调，就忘了它本来也是一个作品，它也是一个文学作品。所以一般我们在阅读任何一个作品会用的方法，用在圣经上是一样正确的。我常跟各位讲的哈，读圣经啊，一部作品从头读到尾，一遍又一遍，读任何书是这样子的，一样。这种不要忘记，它不仅仅是一个作品，更是天主圣神默感的，天主是最终的主，所以两个不能够偏向某一边。好，教长们也强调默感这个道理与圣经真理的道理息息相关，深入探讨默感如何运作，无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的领悟圣经各书所包含的真理。所以反而肯定受默感写成的圣经教导真理，因为受默感的圣经作者所陈述的一切应该视为是圣神的话，故此理当承认圣经是天主为我们的得救而坚定的忠实的无误的教训我们的真理。所以不要忘记圣经，永远不可以忘记啊！圣经的最根本的作者来自于天主圣神，他引导人写，就这个是默感的真理。所以下面那句话是蒂莫德后书非常关键的，他说因此凡受天主的默感所写成的圣经，为教训，为督责，为矫正，为教导人学正义，都是有益的，好使天主的人成全，适于行各种善功。所以很清楚，要成为成全的天主的人啊，能够行天主喜爱的各种善功的人，必须读圣经，就这么简单啊。那我们知道这一个圣日罗里莫更强嘛，不读圣经不认识耶稣基督嘛，很清楚的。我们大概因为还不够强调这一点， 好，神学反省固然常常是默感与真理，是教会诠释圣经的两个关键概念。好，不过我们得承认啊，今天人需要对这个事实做更深入、更深切的研究，好能够回应按照圣经的本质来解释他们的需要。好，所以要常常看重默感，看重真理啊，那这个是都重要。那他说我们今天其实还得继续努力，要更深入、更深切嘛。所以我教宗啊，我谨热切的希望这方面的研究还有所进展，并对圣经学和现有的灵性生活有所裨益。所以前面教宗提醒了啊，就神学研究小心啊，不要偏废，把变成光看着人的语言。这边又强调，那研究还是很重要的，要注意，只是不要偏废到某一方面。好，他希望继续的做圣经学的研究，帮助信友们的生活。好，接下来是最后的这个强调天主圣父。好，天主圣父是圣言的泉源和由来。我们前面听见了圣子嘛，圣神对不对？然后默感是因着圣神，现在回到最终的根源啊，天主。你可以看见这个教会的文件一开始就是把这个天主圣三啊平稳的跟大家介绍，每一个幅度都要好好的。最后当然最终的根源是天主父。好，第二十号，启示计划的肇始和来源是天主圣父。好，一切一切的根源是圣父，因他一句话诸天造成，因上主一口气万象发生，是他赐予我们那在基督面貌上所闪耀的天主的光荣和知识。好，一切都来自于天主啊，创造以及我们对天主的知识都来自天主父自己。启示之源的天主在将来成形派遣者旨意的圣子及那成了血肉的圣言身上啊，自我启示的父并完成了教育人类的工作，及他从前借先知的话，及借他在创世以及在选民和世人历史中的伟业所做的教育。所以一切的一切，天主是派在过去的先知他创造的一切，那么在耶稣基督身上展现出了。现在呢，这个耶稣最终是天主父派遣来的嘛，所以耶稣来，耶稣的自我启示就是天主父，所以耶稣的启示就是天主父的启示。所以下面说，天主圣父的启示在指遣发护卫者圣神时就达到了高峰啊，这父子共发的圣神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真理。好，这边用的是耶稣在晚餐厅约翰福音所记载的话啊，说我去了要派护卫者来。那么下面最后这一句话，父子共发的圣神啊，这是我们拉丁教会的信仰啊，在东方教会会说父经过子发的圣神啊，我们不用进入神学的争论了，其实没什么差别，就是语言上神学家太吹毛求疵了，就是我们很难去用一句话表达这个天主内在最深的奥秘嘛。无论如何，我们知道啊，天主父、天主子跟天主圣神一起，要把我们引入一切的真理。说天主的一切许诺在耶稣基督身上都成了是啊，这个亚威的名号啊，是这样，众人便可以在通往父的大路上迈进啊，最终呢，好叫天主成为万物之中的万有啊，我们最后都一起归到天主内。好，二十一号这个段落最后一个小段落了哈。好，正如基督的十字架所做的，天主也以自己的静默说话。我们碰到静默的主题了，今天很巧的，我们读经一跟这个福音都谈到静默嘛啊。好，对降生成人的天主子来说，天主的静默就是指被全能的天主离弃的经验，是他尘世旅程上的决定性的阶段。好，这是指耶稣在受苦的时候。耶稣在被捕、被迫害、被钉在十字架上，大家都笑他嘛。那你如果是天主，你求天主啊，求天主啊。耶稣有求，耶稣也求了啊。有些是哀悼的方式啊，我的天主，我为什么舍弃了我？有些是怎么样，非常宁静的方式，父啊，我把灵魂交在你手里，或者父啊，宽恕他们吧。 啊，耶稣也求，但是呢，我们没有听见天主说一句话，啊，福音就没有记载嘛。这谈的是耶稣也这么经验的，天主不是不答复，他是在静默中答复。唯有真正相信天主的人，才能够在静默中听见在静默中的天主说话。啊，这很吊诡啊，但是我们信仰是这样子的啊。他这么说，你看，他说耶稣在被悬在木架上时，曾经为了天主的静默感到痛苦，他发出哀叹说：“我的天主，我的天主，你为什么舍弃了我？”啊，但是呢，耶稣一直听命，直到最后一口气，在死亡的迷惘中，他向父呼号。他在死亡与永生间弥留之际，他把自己托付给天主说：“父啊，我把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所以可以看见啊，虽然是不同的福音的作者的话，教宗把它一起用，就是很具体的说，他也曾经向天主哀嚎，但即使好像没有听见天主答复，他还是充满信心的把自己交给天主。啊，下面说了啊，耶稣的这个经验反映出世人的情况，我们今天的情况啊，在听到以及认出天主圣言后，也要经历天主的静默。我们如果说跟随耶稣的话，这个是不能跳过去的。我一直讲了很多次，我们常常在宣讲，我们一直讲了很多信天主的好处，那没有错，没有错，但是那些好处要包含我们为了这个信仰所承受的苦难，那是好处。要在静默当中经验了天主的静默，我们才会发现的。好，这正是无数圣人和神秘生活者的经验，也是今日许多信友生活的一部分。天主的静默延续他从前所说的话，在这黑暗的时刻，他透过自己的静默在奥秘中，他透过自己静默的奥秘说话。所以在基督启示的动力里，静默成了天主圣言的一个重要表达。各位都知道这个远藤周作的小说《沉默》啊，对不对？我其实很惊讶，当我听说这个书名其实是那个出版商给的名字啊。远藤周作本来没有这么给这个名字的啊。那这个出版商，我想他真的是一个很懂天主的人，很懂很懂。我自己感觉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够学会。啊，学会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去经验那个静默的天主，啊，这个当然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能够静默了。我们自己没有静默的话，不可能啊，就完全没有可能。我们能不能够开始练习啊，学习一下怎么样静默？好，我们到目前为止是看见天主对人发怒啊，透过。天主父自己，天主子，天主圣神，透过默感，透过天主所招选的人写下了啊这一些天主跟人来往的经验，他们的神学的反省，他们的信仰历史，当然他们记载了在世上的耶稣的一切，记载了天主真正进入人间所讲的话啊，天主圣言。那么接下来是我们人该怎么样回应呢？明天开始我们看我们向天主回应。愿光荣归于父，
即是即向神，起初如何，即是亦然，直到永远。阿门。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门。
好，谢谢大家。